我们开始今天的那个信息环节，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标题了，焦虑的时代放心可能吗？好，今天这个经文是一个应许，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经文当成这个应许去读啊？很重要，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然后我们要抓住神的话，再可以得着这个礼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这是很多人的一种担忧，或者说是一种体会。信了很长时间的基督徒也好，或者是还没有真正进入到神的门里面的慕道友，很多时候我们就有这种独自一人的感觉。一方面会产生这种自怜，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看不到其他人，只有我自己。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以利亚啊，以利亚这样的先知取得一个胜利之后仍然会有这种像抑郁症一样的想要自杀那样的这种低落这种感受啊。但是圣经罗马书里提到说这个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啊，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多传道人或者服侍主的人的一个鼓励，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服侍很累的时候软弱的时候，想到好像只有我这样子追求神的时候，但是神告诉我们有他曾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上帝应许我们不是一个人的，是他与我们同在的。我很喜欢这幅图，我要把这幅图给大家看。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这幅图里头的某一个碎片，我们每一个人把其中的一个碎片抽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我们牧师传道人一样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的问题，有自己的局限，有自己所胜不过的，好像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的时候。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周要去教会聚会啊，我们要跟弟兄姐妹，跟这个肢体，跟这个基督里的肢体一起团契，一起聚会。这一块块拼图拼在一起的时候，拼成的一个身体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夸的是这个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是强壮的，这个基督是强壮的。但是我们的个人，我们这个人可能是软弱的。我们讲这个苦难的问题，很多人都应该知道苦难。你们觉得苦难是必然的，还是可以不发生可以逃避的？根据我们的人生经验啊，还有我们的整个过程啊，看到苦难是必然的人居多。确实是这样的。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席琳迪翁，大家知道这个歌手，女歌手啊，她就唱那个泰坦尼克号那个我心永恒的那个歌手啊。他这个之前他爆出一个新闻来说他得了那个叫做无法治愈的一个僵尸症啊，大家知道这个事情。然后他还发了一个他的视频，讲他得这个僵尸症的这个发作的时候啊，会不断的痉挛啊，就是一种非常痛苦的。那他为什么会得这个僵尸症呢？很多人就去看找他的原因。然后呢，这个他在这个心灵地问在这个之前呢，他的亲人呢接二连三的去世。所以我讲这个苦难是必然的，就讲当你活到20、30岁或者40岁的时候，你肯定有亲人，对不对？你亲人上面也有亲人，是不是？也许在你现在20岁、30岁，你可能逃开苦难是可能真实的，对吧？因为还没轮到你，对吧？时间还没到，对。但是你总有父母或者爷爷奶奶吧。所以这个我们活着的人来讲，你想想你的家人接二连三去世这一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开的，是吗？只是时间早晚，轮不轮到你上场而已。像席琳迪翁这么一个有名的歌手啊，全世界著名的一个歌手了，肯定是很有钱，也有什么都有啊，比我们一般人拥有的要多得多。但是对他来讲，他遇到这种僵尸症啊、苦难啊、亲人接二连三去世啊，都是不可避免的。那对我们来说，谁又是可以避免的啊？那我大家都知道，熟悉的知道，我有四期癌症，好像癌症好像不是很多人遇到的吧？这个苦难好像很少人，我们可以逃开吧？你看英国王室里面啊，凯特王妃癌症啊，查尔斯国王癌症啊，然后女王也是啊，没有曝光，没有公开而已，她也是癌症去世的。所以英国王室有3个人是癌症，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其他人是不是比王室更有可能去这个避开这个癌症呢？所以实际上来讲，这个遇到苦难这件事情啊，是一定会发生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开的，只是大一点小一点或者早一点晚一点而已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就是有这样一个前提啊。如果有人觉得说，哎，这个世界上没有苦难的，那我也就不需要神，我也不需要另外一个力量来帮助我，对吗？我完全可以靠自己啊。所以这个其实实际上完全是一个谎言的。嗯，年纪大一点的人可以告诉你，这个苦难是绝对逃不开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有越来越多的苦难，而不是越来越少的苦难。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这段经文啊，讲世上有苦难这件事，然后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苦难，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越早的明白我们面对这个苦难的方法，我们可以去胜过苦难的方法，它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有办法去应对它。所以这件事情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好，我跟大家讲这个 sin。 大家知道基督教非常的讲这个罪的概念，罪的概念。那你看这个 sin 它怎么写的，这个 sin 的这个英文字母，它的中间的这个就是 I。 所以 sin 跟 I 有非常非常紧密的连接。所以刚刚我提到了苦难啊，像这个生病啊，家人去世啊，还有这个癌症啊，但实际上这些都还不是最大的苦难。我可以跟大家讲，最大的苦难呢，其实是自我中心的捆绑。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苦不苦？哭着来，哭着走。在这个自我中心的里面，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自我中心的捆绑里面，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苦难，我是这么认为的，可能你不同意啊。这个自我中心就像是一个地心引力一样，就是像一个重心引力一样，就有一个向下力量。每个人都，只要你有重量就有重心引力，是吗？只要你是人，你就有罪，就有罪的这个力量，它就像重心引力。哎，对，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里面，都在这个重心，就在这个罪的力量里面，就是一个向下力量把你往下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苦难里面啊，还有一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是一种代际传承的自我中心的捆绑。你可能在一个普通正常的状况或者里面，你接触的会比较少，会觉得说啊，没有那么明显。除了讲道之外，我有一个负担，我常常做一些辅导，接触一些心理病人和有问题的人。那我接触的这个人群里面，非常明显的看到说，在自我中心的苦难是普遍性的，而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种代际传承的这种自我中心的苦难，而是在这种比较严重的精神问题的这个里面，但很多的人基本上都跟这个有非常深的关系，就是家族性的。就是说像我以前在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姐妹，她说他非常非常的感恩，他现在他跟他的先生两个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婚姻，他非常的感恩。这姐妹说，我的爸爸妈妈，如果我不信主的话，我爸爸妈妈是离婚的，我爷爷奶奶是离婚的，他说我也逃不了离婚的命运。我说的这个就是很小一个例子，这就是代际传承的自我中心的苦难，他逃不开的。这个姐妹她知道她的父母是因为什么离婚的，她也知道他的爷爷奶奶是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会离婚，所以他知道他跟他先生两个人，他们都在面对这样一个家族性的这样一个传承里面，所以他和他先生非常小心的在面对这个自我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在自我中心的里面，人就陷入在这种各样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里面。啊，像我接触的这些人里面，其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有焦虑的问题的。我想其实焦虑的问题我们普遍都有，是吗？都有，只人人只是程度轻微而已，轻一点或者严重一些，但大多数人都很焦虑啊。我接触的人里面，这个比如说如果出现症状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子，她现在已经在美国读博士啊，来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是有焦虑的问题。他说他有的时候他会没有什么原因的非常的害怕，非常的焦虑和担心一个事情。他能够到美国去读博士，说明他那个应付学习啊，应付这些考试啊没什么问题，但是他知道，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里面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的一种焦虑感啊，是没有办法应对的。哦，突然之间就是被那个很害怕，然后很焦虑，然后直到晕倒， 也许没有出现这样的症状，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在这种超前焦虑的里面。什么叫超前焦虑？超前焦虑就是说呢，就说你会想到有一个事情，未来要发生的一个事情，你会很担心。然后呢，灾难化的思维，你知道什么是灾难化的思维吗？就是很多负面的念头、负面的想法啊，就说哎，这个没我肯定不会通过，这个不会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想到那些负面的和那些灾难性的这个结果。然后呢，你就相信其实它没有发生，对吗？没有发生，但是你相信它发生了，然后自己就很担忧啊。因为我是这个癌症病的这个状况呢，有比较多的癌症病人接触我，然后我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焦虑的问题很严重，特别是在去复查的时候，这个是癌症病人特属的，因为我自己每三个月去测量一下，我已经坚持七年了，每三个月去测量一下你这个癌症有没有复发。所以基本上癌症病人就算他治好了，或者是他做完手术之后短期内好像好已经平稳了，但他仍然很害怕会复发，所以这种复发的焦虑感是很存在的。像有的人他就用不同的方法去应对它，他说每次去检查的时候他就去收拾东西。我记得上次那个台湾那个师母跟我讲，说他就去收拾东西，把全部家里都全部拆一遍，全部收拾一遍或者弄一遍，因为他为了抵消去抵抗他的这个去复查的这种焦虑感。那90%的这种负面想法啊，其实是不会发生的。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的头脑里面呢，这是老科学家和这个和这些发现的，但实际上呢，和一些负面的念头呢就会留在你的里面，就是你头脑里面产生那些乐观的和那些好的那些念头呢很快会离开，但是那些负面的担心、害怕、忧虑和焦虑的那些念头呢都会留下来。所以你看90%的负面的想法呢其实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他们又留在你的头脑里面影响你，跟你说，然后让你去相信那些东西是真的。所以很多的人都活在这样的超前的焦虑里面。这个焦虑的本质啊，是对未来的恐惧，是害怕失控，害怕这个不确定性，然后想要去控制未来，这就是焦虑的本质。所以如果我们非常清楚看见这个焦虑的本质的话，我们可以去胜过它。这个焦虑的本质其实是里面带着一种掌控的心。我在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康纳曼，他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可以讲他非常的优秀。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个研究呢是什么呢？他是作为一个叫做最佳决策，他一生当中去研究一个主要的一个方向啊，就什么是最佳决策。然后呢他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和很多的这种创新性的这种研究的这种结论。然后呢他因为这个最佳研究获得了这个02年的那个诺贝尔的经济学奖。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心理学家，普林斯顿的心理学家，所以可以讲非常的杰出，而且他就是研究决策的。但是去年三月份的时候，3月27号他选择了对他自己的人生有一个选择。他90岁了，他健康状况也是良好的，都很好的，但他在90岁那年的时候，3月27号他选择去瑞士进行安乐死。所以这个经济学家康纳曼心理学家他已经不在世了。对，这是他做的对他自己人生90岁的人生的一个最佳决策。所以呢有一个那个人就在底下评论说，这一位的诺贝尔的经济学奖，他的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最佳决策。那么我请问，他最后选择在90岁的时候去瑞士安乐死的这个决定，是否是一个最佳的决策呢？他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的崇拜者，有很多的经济学的教授崇拜他。我专门看了一篇文章讲他的一个学生也好，或者是一个崇拜者也好，是一个好像是香港的一个经济学家，他储藏了这个康纳曼的所有的书籍，研究他所有的理论，然后非常的崇拜他，直到他去年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他开始醒悟。他写的那篇文章里头提到说，我好像不觉得 他这个决，至少我个人不觉得他是一个最佳的决策。我举这个例子呢，是给大家看一个状况，是说，请问我们的理性思维如果来比较的话，谁的理性思维可以超过我刚刚说的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获得者的理性思维呢？那他最后的这个决策是够理性吗？所以可以，这里面我要提出一个问题，是讲说这个理性思维啊，无论他达到多高的一个水准，他仍然属肉体的，他不是灵性的思维。所以在这个最高层面的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理性思维那里，我们要产生警惕。可能你常常你是被你的理性思维所左右的，我们常常以为这个女性不理性的啊，然后呢我作为男性我很有理性，然后我通过和我的理性思维进行了很多的判断，然后我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啊，是很有道理的。可是你能够胜过这个灾难化的这种思维对你的控制和影响吗？非常困难的。很多时候你好像似乎在一个你的一个有理性的一个思维的里面，但其实那些90%的负面的想法和意念会不断的控制你，让你产生焦虑。你想要去控制你的未来，不想让那些事情发生，不害怕失控，但恰恰是那些灾难化的思维和那些所谓的理性思维本身控制了你，让你去相信了那些90%的负面想法是真的。所以经常有那些癌症病人，我经常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的检查结果有没有出来？他说还没有，我下个礼拜去拿报告。那我说那你现在焦虑干什么？很多这样的人你知道吗？这只是因为癌症病人是一个极端，已经把这个事情拉长到一个极端里头去看，说哦，他没有看到报告，他觉得癌症有一天会发生，和一定会发生是不是划等号？有一天会发生和一定会发生是完全不对等的，不是一定的。就像在香港有一个人，他不是基督徒啊，然后他这个得癌症之后，医生跟他讲说，明年十月份的时候，你大概能活到明年十月份吧啊。然后到明年十月份差一天的时候，他就去自杀。说明什么？他没有办法去面对那个明天这个时间到来的时候，那种在这个一这整等待的过程中，这个焦虑感呐、这个恐惧感呐、他已经完全没法胜过。他觉得与其活在那个天天活在那个焦虑里面的那个等待那个，就觉得好像还不如自己死了算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很多人的那个这个被这个谎言所欺骗呢，还非常多。你现在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觉得很可笑，明年十月份说你才死，而且况且那只是医生说的，你说医生说的是不是真的呢？我2018年的时候，美国的医生看着医生，那个医生看到我的报告说你这个一发现就是四期脑转移，他说最长存活2年，他说全世界范围内一个马来西亚的案例最长是2年，不管你动不动手术最多就是2年。这是2018年的时候医生跟我讲的，我今年第7年，我还活着，还在跟大家就分享信息。所以当初如果我相信他说的2年的话，我今天还在这里吗？其实很多时候每个人的脑袋里面两个声音的，一个是撒旦对你说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刚说的这些90%的负面想法是一个自然的情况，就算没有撒旦的情况底下，在90%的负面念头控制你的时候，你自己凭着自我的那个理性啊，你去选择相信他，对吧？甚至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家这么厉害的，他仍然相信那些。为什么？他相信一个什么？他说他，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进行这个选择，他说他要避免那个死之前非常痛苦的状态。那问你，是不是每一个人死之前都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不一定，有一些人是很安静离开的，真的有的，没有病无痛离开的也有的。但是他就相信他自己，相信有一天会很痛苦的一个时间他会轮到，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么聪明的头脑选择了不要去看见，所以我提前把自己解决了，我就看不见了。这个其实在背后就是一种焦虑，很害怕自己不能控制的状态发生。 所以很深很深的，最终是我们要去面对这个我们这里面的那种控制感。我们为什么这么追求这个确定性？就是很多事情我一定要有个确定性的说法和这种控制的感受，我自己要去控制，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所以我记得那个英国有个牧师讲的，像华人牧师啊，他讲 grace 就是以恩典，是在 uncertainty 里头经历的。所以信仰对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其实神给了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贝啊，我们有一个武器去对抗刚刚我说的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都不能够对付的，就学家对付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要控制未来，还有这个对确定性的一个追求。所以在信仰里头，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交托出去，交托出去说明什么？就是未来你不控制。所以刚刚我们智神传道带我们唱这首歌，有没有讲到这个答案？其实今天这首歌里面就已经讲到了，我今天讲的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一个这么难的事情吗？一个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人都不能够解决的一个事情吗？一个做最佳决策的人都不能明白的一件事情吗？其实神讲的这个智慧很简单，这就像一个密码箱一样，如果你没有密码，你无穷尽无数的方法你找不到这个答案。但是如果信仰就是我们的密码箱上的那个密码一样，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密码，你把它一对上，很容易一秒钟就打开了。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打开的方式就是说一句话，明天是属于神的，上帝只赐给你今天。这一句话就把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的难题都化解了。所以你获得这个智慧的话，你比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个经济学家还要聪明。你每一次你焦虑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个方法，每次焦虑的时候，担心未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想一想说，这个是你该考虑的事情吗？明天是属于神的，上帝只赐给我今天，所以我只要把我今天现在的事情，我手边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负上我的责任就可以了，而明天的事情是上帝的，我不要去介入上帝的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准则，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智慧，去应对这个焦虑的问题。所以现在在这个世界上，焦虑的问题还有这个忧郁的问题，很多的这种负面的问题很多都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但其实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头脑太聪明了，我们太想去掌控未来，太想去知道这个确定性的这个结果了，所以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精神的问题和焦虑的问题啊！如果你愿意把这些这个结果答案交给神，然后你愿意退出你的位置，就是说你把自己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你在判断万事万物，你在判断这些结果。所以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给弟兄姐妹在网上听的弟兄姐妹一个忠告的话，就是不要去介入神掌管的领域。所以我在辅导那些很多病人的时候，我发现好一些的这些看起来已经很严重状况的人，只要我跟他讲，我说你能不能顺服下来，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这些问题和症状，比如说你要晕倒啊，你或者你要惊恐发作，或者你要怎么马上就担忧的就是手发抖，你各种症状出来的时候，我说我教给你一个秘诀，我说你在那一刻，在你出来问题的那一刻去想说，不要去介入神掌管的领域。好，我是这样跟他们分享的，然后有几个人他们真的这样子去做了，回头之后反馈给我的信息是这个方法非常有用，所以如果有需要的人可以回去试一下这个方法啊。每一次当你出现这些焦虑忧虑和担心的时候，只要你想到说不要去介入神掌管的领域，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反应过来马上退出神本来该神的位置，你退出的话马上问题就消失，真的是这样，不信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经文里讲说，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好，这句话里面上帝给了我们应许说，在我里面有平安，里面有没有一个定语的，在我里面。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要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在他的里面。但很多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在神的里面啊，是在自我的里面，在世界的里面。你看我讲这个为什么不能放心的这个道理啊，很多人说，哎，这个世界上啊，什么人你都不能相信了，你唯一能相信的就只有你自己，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啊？现在很多这个网上的这些自媒体啊，或者这些东西都来教你说，什么人都不能相信了啊，包括你枕边人啊，你那只能相信了你自己。在印度，我听说有一种婚姻啊，他们现在就是嫁给自己啊，就婚姻啊都可以一个人搞定，这个是自我走到这个极端的。我刚刚前面讲的说，这个最大的苦难是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捆绑，还有这个罪的这个拦阻。在这个罪的这个拦阻里面呢，人呢不能放心。所以你看到有一些人呢，他说他的心脏有问题，就是好像总是没有平安，就是心里面好像总是七上八下的，也说不出来，没有具体的事情。还有跟你讲，很多时候因为罪的拦阻，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方式，就是说，如果当你常常过基督徒的生活的话，啊，你知道我自己的罪，我里面的罪啊，我常常通过认罪来洁净它，然后我看到别人的罪，我通过原谅他、饶恕他来这个对付这个罪的问题，也是一次。所以这两种方法常常在操练一个洁净罪，就说这就是让我们，所以让你不断的放心啊，你能够放心啊，你是要不断的去洁净罪，去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真的而不是假的啊。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很多的人呢，他不愿意做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不光是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啊，认错很多人不愿意做，然后饶恕对方呢也不愿意做，饶恕别人也不愿意做。但其实呢，不去愿意认罪啊，也不去饶恕对方啊，其实吃亏的是自己啊。很多人啊，他听信撒旦的谎言，以为啊自己不认罪也不去对付别人呢，好像很得便宜，自己赚了。那如果我认罪了呢，然后我去原谅别人呢，我就吃亏了，他是这样想的。实际上呢，你这个罪长期在里面堆积之后啊，其实最大的吃亏的是你自己。所以上帝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我刚刚跟你们讲的这个方法，通过自己的认罪和别人的饶恕别人这件事情啊，其实是在做一个洁净心的概念。所以当你的心里不断的在洁净的话，你的放心程度越高。很多的人不光是说他有一个这种遇到这件事情上面不能放心的这些焦虑感以外，他还有一个长年累月堆积的一个罪的问题没有处理的不能放心的问题。所以你看到现在很多这个六七岁的老人呐，你看到很多有失眠的问题啊，说国内的很多精神科的门诊啊，很多的老人呐说有失眠问题的，你去问一下他之后，大部分的人呐，全部都是有那个差不多都是有这个已经陷入到一个精神问题的状态里面了。那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上一代的这些老人们啊，他们是没有去清洁罪和去让自己的心啊保持这个心的洁净的概念的。所以当你的这个罪一直堆积到你七八岁的时候，自然累积的这个过程啊，自己犯了错的这个罪的这个累积啊，和别人得罪你的事情你怨恨他的这个累积程度啊，已经非常非常高了。所以你看到说，当我们家中的老人或者什么说话怎么感觉这么都是一种戾气，或者这种气怎么气息都是一种负面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这个从年轻时候开始就进行这种罪的清洗的清洁的这样的工作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在这国内的豆瓣里面啊，有一个这个万人小组啊，这个万人小组里面它叫父母皆迫害。这个小组里的这个人呢，他们聚在一起呢，基本上都是说自己父母问题的。做这些人的父母大部分是什么职业呢？大部分都是老师或者是医生，因为老师和医生呢，他们追求完美的程度比较高啊。所以这些里面这些从小他受到这个伤害里面，他就是觉得都是怎么很多的这种控制他管束他啊，这些问题。然后这个引起我们的一个警惕，就是人其实成为父母的时候，你可能孩子没有跟我们讲，但是不知不觉的我们就在这个掌控的在这个里面，在这个我们站在一个这个可以去判断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一个犯罪的这个里面，我们可能自己不知道啊。这个当年他们也是孩子啊，但他们不会去讲他们的老师或者医生的父母的，但是有一天他们长大了的时候，在那里聚在一起，在那控诉父母的时候，是吗？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做父母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对付我们里面的罪啊。但是有一天啊，我们会成为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啊。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家族性的自我中心的捆绑的里面走出来啊？ 这个是一个代际的一个突破啊。上一代的人堆积了这么多的这些罪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面对，然后下一代的孩子们还没有知道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去对付自己心里面的问题，那我们处在中间。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我们不仅自己要学会怎么样去保守我们的心洁净，然后我们学会了之后，我们再怎么样以后将来带领我们的孩子们，然后当我们面对父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饶恕他们。好，我这里专门讲一个小一点的一个见证。在那个视频号里面看到有一个姐妹啊，我觉得她是一个认真跟随主的一个基督徒。她其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受害者。她说她小的时候啊，她现在很成功了，已经开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在北京啊，自己是有一个相当于是企业的一个老板一样的这个姐妹啊。然后呢，她把她的父亲从老家接到北京来一起生活，然后每一天都吵架。他就在想，怎么会这样子？很多他跟他父亲之间很多的问题，都完全看不顺眼啊。他父亲看他不顺眼，他父亲不顺眼。这个姐妹小的时候呢，是被送养的，那所以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里面对送走他的父亲有那么多的怒气啊。实际上是一个受害者。那这个姐妹非常聪明，她是认识主了。她认识主之后，她就在做这样的转化。然后她说：“如果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个受害者，我就一直会在心里面仇恨我的父亲。”然后他说我做了一个这个心态上面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的这个位置，我从原来总是一种受害者的一种心态，要转变成一种我是一个责任主体的概念。我觉得他这个转换非常非常的重要。原来他作为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他看到他父亲任何的问题，他就在想他父亲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问题，而且是他想到他最早的时候他父亲把他送走的那种怨气啊，把他联系起来。然后当他就越来越难原谅他的父亲，而且看他的父亲问题越来越大。但是当他把他想成说，现在18岁以前我可以想是我父母的问题，但18岁以后我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责任的主体了。所以他想到了什么呢？他从他父亲的这个罪和问题上面转移到了一个他自己在神面前的罪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化。自己在神面前的时候，自己跟他父亲一样的各种的罪，而且他越看他父亲的时候，他就越意识到说他父亲身上所有的问题在他身上一样都没有少。所以他就意识到说，他在神面前不要去讲他父亲的问题，先要看在神面前自己的问题。所以在那种状况底下，他换了一种角色和一种身份之后，然后他自己去跟神认罪的时候，然后他用上帝的话，就是要饶恕你的父亲，这使他从这种怒气中走出来。后来他就可以原谅他的父亲，而且他真的可以跟他父亲去道歉。然后跟他父亲道歉的时候，也唤起了他父亲的那种当年把他送走的这种很愧疚的心理啊，也跟他道歉。所以父女两个人抱头痛哭。所以我讲这个例子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就是讲一个从小受害的这样的一个姐妹，但是她通过她自己的这个信主之后，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力量的转化，改变了自己和她父亲关系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不能这个放心，我前面也有提到啊，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心放错地方。很多时候很多人是在看自我。台湾有一个牧师，我们也曾经采访过那个阿兰牧师，他很敞开，他提到说他有10年的抑郁症。他说他怎么样从这个10年的抑郁症当中走出来的。10年之久啊，一个牧师他的情绪是起伏不定的在里面。他说就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他说这个上帝啊允许我有情绪，但是呢你信的不是你的情绪，信的是这一个不变的神。我们访谈他的时候，他说就是这一句话。所以如果你看，那你说看自己的话，你看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情绪高高低低起伏，你就仍然还在这个里面。他说我经过10年之久之后，我终于明白，我不能够去看我自己高高低低的这个起伏的情绪，这个不是我信心的这个源头，我应该看的是这个不变的神。很多时候这个焦虑的这个来源跟我们看别人有关系。你现在有朋友圈看到，大家去看看别人是怎样的， 我的这个价值好像是由别人决定的，我的自我价值不是由那个不变的神来决定的，而是由别人来决定的啊。好，那现在年轻人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我引用在这里，他说活在别人的眼里啊，终将死在别人的嘴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很聪明了，在这一点上比我们过去的人要聪明。很多时候别人说你好，今天说你好就好，过几天他心情不开心了，他就说你不好，是不是正常？所以如果你把情绪放在别人那里，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你就任由别人来控制你这个情绪。就像我那时候听一个人讲说，所以我们传道人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清醒度啊，别人批评你别太当回事啊，别人表扬你说你说得好也别太当回事啊，真的，因为你别把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这个都看错地方啊。对于传道人来讲更是如此，因为你看的就是那位神，神看你是如何，他说的是他做的裁判和裁决是最准确的，千万不要去看人。有一个人就会有啊，他说传道人是什么人呢？我今天情绪不好啊，我找一个传道人过来骂一骂啊，知道吗？所以我们传道人一定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认识到啊，你如果今天把你的自己的价值放在这个人身上的话，那你要麻烦了啊。今天他心情好的时候他跟你说你很好啊，明天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要找个传道人来骂一骂，你知道吗？所以你怎么样啊，千万别把别人看对你的评价看得太重要啊，是吗？最重要的是上帝对你怎么看的。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焦虑的来源，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看朋友圈看到别人去哪里欧洲旅游了，我也要去哪里怎么样了，我也要，所以别人有的我也要有。所以我用了一个双规啊，就说我们对神都进行了双规啊，在我规定的时间和我规定的方式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就是我对神的双规啊。结果呢，你却不在我规定的时间，也不用我的方式，也不给我想要的，所以结果呢，神你不存在。那这就是我们的自我啊。所以这个自我你觉得可靠吗？如果你把你所有的信心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么一个自我上面，你觉得你心中能不能得平安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一切可以讲啊，看他人，看别人，看自己啊，或者看你银行账户上的1亿的存款，那些东西都会动的。你说钱不会变的啊？现在很多人说女性一定要挣钱，拿到自己的钱，钱才是最准的，一定要这个，其他都不可靠。然后你想想，问题是这个钱，金融危机来的时候，是吗？它是不是可以摇动的？地上的一切啊，其实都是可以摇动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真相。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不愿意面对，其实很多人生活在一个自我欺骗里面。嗯，你把你的信心啊全放在这些所有摇动的事情上面，所以你的心也是七上八下，也是动的。所以只有当你的信心放在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希伯来书里有讲到说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基督徒把信心啊放在不能震动的国上面啊，然后不被这个撒旦的转移你的注意力，他的注意力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人呢、啊、对撒旦来讲啊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为什么呢？因为撒旦其实根本不怕我们。为什么不怕我们呢？因为我们常常眼睛是看在这个钱上面，我们的眼睛看在别人上面，我们的眼睛看在自己身上，在他眼里看来，他觉得你毫无战斗力，所以他觉得我给一点金钱给你，或者我用那个人赞美你几句，说投其所好可以让96%的人向你，这个就是你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吧。这傻蛋也很聪明，他也投其所好，他对你的研究不光是你自己这一代，他对你的家族都研究透了啊，你的父亲喜欢美色啊，你的母亲喜欢钱啊，你的爷爷开始就喜欢四个老婆啊，你从你爷爷的爸爸开始 啊，所以撒旦对你的这个多少代以上的，可能你都从来没见过面的人，研究得非常的清楚啊，他知道哦，你是出自于哪个家族里面啊，这个家族的弱点就是怎么样，他全部都清楚。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他用一点点东西转移你的注意力，然后呢，你就奔着那个东西去了啊。然后呢，他觉得你毫无战斗力。所以撒旦最怕的是什么呢？他最怕的人呢，就是说，如果你的信心是不摇动的，你的眼睛只盯着神的国，不震动的国和看神。所以，如果你是这种的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他是很怕你的，实际上。所以很多基督徒不要这个，总是觉得我遇到我去服侍啊，或者什么，我遇到属灵征战，我总是还遇到搅扰，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很多基督徒或者服侍的同工啊，不要去怕。实际上，撒旦觉得你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他觉得值得在你身上花点时间搅扰一下。我刚刚讲的世上一定有苦难，上帝说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要去学习很重要一点，就是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苦难。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和华，他因那百在前面的喜乐就心看顾，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继续读彼得前书。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好啊，所以我刚刚讲过说，基督徒也会遇到苦难，也会遇到环境的，嗯。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这个情况，觉得哎，这个神英姐妹就说你这么爱主啊，这么为主服侍，怎么还会遇到癌症这样的事情啊？我觉得有一个原则还非常重要。从我的例子来讲吧，就是我在我39岁得四期癌症这件事情上面，信言第七年了啊。说实话，这刘洋刘牧是知道的，嗯。在这七年当中，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的美善旨意，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神迹。我觉得这个比我得医治其实实际上更难的一件事情呢。很多人呢，在遇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啊，都会抱怨的，或者说是甚至在基督徒呢，就会觉得怎么会像我们之前有一个就是说，神为什么不把好的东西给我？为什么别人可以结婚，那个我为什么没有？是上帝，他会去抱怨和去埋怨神的。然后，所以我得病的时候，有好些人来跟我问我，就是说，你就是埋怨过神，为什么让你得癌症这件事情吗？嗯，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就觉得也真的是一个神迹，或者是一个神的恩典。就是说我相信说，上帝一定要让我学习功课，这个意念在七年当中随时是贯穿的。我觉得上帝一定要把一个更重要的功课让我来学习，所以我思维的一个重点是，我有没有学到上帝给我的功课，有没有把这个功课学到，有没有让我有在这个癌症当中不要浪费我的癌症。我既然得了这个病，我吃了这么多苦，做了这么多治疗和做了这么多那个，我受了这些苦，那在这个里面我一定要学到上帝给我的功课。这是我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个比对我来讲，比我的疾病得医治看，我觉得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对弟兄姐妹来讲也是，也许你们没有我这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你也会遇到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困难或者问题的。所以当出现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先去讲到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去想这些，而去想说哎，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就去找说透过这个问题上帝告诉你让你学什么功课。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思维观念去的话，我相信你是会越来越壮大的。这个就像什么，像我们打游戏啊，我们看那个以前的那个游戏机里面不是这样吗？就是每一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小人，然后有个东西，他一吃掉他之后他就冲了关，再往前，然后又有一个下来，他再去把它吃掉，是不是？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这是一个诀窍，我觉得这是一个度过困难一个问题的一个诀窍。 如果在那个问题的里面不断的去怀疑神，然后去问，然后到处去跟别人比较，然后在那叹气抱怨，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应对方法，会越来越差。越来越好的一种方式就是去想上帝给你什么功课。我相信在每一个的困难和困境的里面，上帝既然让你遇到这件事情，你一定能学到功课。没有学到功课，你去问你的老公或者是老婆或者是其他人，其他人也许会跟你讲或者怎么样。脱离罪比脱离苦难更重要。所以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就想着说，哎，我今天生这个病，或者我做什么，我想赶快离开这个环境，就说这个病好了，我就可以不去想它了。但实际上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而且往往呢，很多时候让上帝让你学的一个功课啊，跟你犯的一个罪有关。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思路。就当你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在想说，在这个问题上上帝让你学什么功课，让你对付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罪。所以我觉得我和我在这七年的生病的经历当中，我对自己这个人生啊有一个回顾啊，检测自己在这个里面在哪些方面还需要提升，哪些方面被上帝挑出来还可以再继续对付的。我觉得这七年里面，在这个部分我跟刘牧师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一起祷告，有很多的祷告都在这个部分，就是去找出这个罪的这个毒钩，或者说这个虫子在我身上的这个东西，比我赶快的从这个苦难的环境中离开更重要。因为5到10年之后啊，可能癌症就被攻克了，但是呢只要人类在的那一天，罪还在。所以我跟那个刘牧师常常，我们每个月去靶向化疗的时候，在那个医院的走廊上，我们一起走祷。我们常常走祷，就是这个重点，就脱离罪啊，比我们脱离苦难更重要。所以就在这样的这个走祷里面，每一次啊，上帝都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罪。通过这七年的锻炼，我觉得自己里面的这种在忍耐上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操练的一个空间，还要专注在这个神的呼召上面，还要对神的爱的理解。就上次我跟大家讲的我的信息，讲到这个无用之爱，上次这个时间非常有限，最后我没有讲一点啊，今天我再把那一点补上去。在这个我自己七年的生病过程中，上帝对我一个最很大的帮助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对爱的这个理解上面。我讲过，就是说我从小是一个很追求卓越的人，什么事情都要拿第一，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那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比癌症更可怕的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生这个病的时候，躺在床上做完脑手术啊，这些这七年里的很多的时候，很长的时候，我体会到一种自己无用的感觉。你知道上帝多么奇妙，就在我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时候，就在那种状态底下，上帝的爱医治我。就上帝借着死亡的手，我不是主观上要让自己处在一种无用状态的，谁想要主观让自己无用呢？客观上我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无用的状态，但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上帝医好了我里面我一定要自己有用的这样一个执着，医好了我这样一个活在一个有条件爱的一个创伤的这个里面。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福利，也额外的收获。这个额外的收获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松绑。所以我以前相当于被一个无条件的爱和一种要追求卓越，是一个被一种有条件的这种爱枷锁捆绑的一种不得自由的状态的里面，但我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恰恰是借着死亡，上帝把这个给把我的内心的医治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在苦难当中得着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收获。另外一个就是说，我非常深的明白，就是自己不过是被造物，是透过这七年的这个生病的苦难所得着的。如果大家看过那个约伯记的话，其实约伯记的主题最重要讲的是讲神的主权。他最后神跟他讲的，提醒他，就说你不过是被造物，然后约伯降服下来，他在内心中完完全全彻底的得着神。后来上帝对他很多的祝福，上帝知道我里面有那个骄傲的问题，有这个追求者有条件爱的这个创伤的问题，然后借着死亡把这两个问题很深的在我里面对付，然后也让我意识到，也让我明白上帝的这个无条件的爱这个能量，透过我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位置放低，然后是上帝的能量不断的透过我放低的这个自我然后进来。所以我现在所享受到的这个生命 是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一个生命，所以在这个状态底下，我更容易被上帝的爱所充满，更容易跟上帝的爱联合。那我现在自己感觉，我自己在这个祷告里面也好，我自己在自己这个灵修里面也好，我觉得比过去的力量都要强非常非常多。我感觉和自己和神的这个联合的这个能力和这个深度，比过去也要超出非常非常多。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得着，确实在苦难当中得着的。所以我相信每个人的得着不一样。所以如果你在你的这个苦难或在你的一个困难当中，然后去思想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什么，上帝对你的这个罪的这个问题的里面有一个怎样的一个释放，那你所得着的是远远超出于你自己所能想象的，可能是你完全没有办法对付的一个问题。嗯，好，我最后讲这个，本来仇敌的计谋是要夺拿走我的生命的。我们来读这个诗篇110篇啊，来读这个。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对，这句话也是一个秘诀，这就是我跟大家所分享的，面对苦难和面对攻击你的或者面对这个仇敌，我们的一种制胜的一种方式。那对我来讲呢，我觉得透过这个世界，我更深的明白这个道理，就是说每一次当本来撒旦的这个计谋，他是想要透过死亡来要拿走你的生命的，如果你在这个困难当中，苦难当中，你去得着上帝给你的这个隐藏的祝福，然后得着上帝所要你学的功课呢，结果呢，我举个例子，就好比我们知道这个火箭啊，撒旦是拿着这个火箭扔过来，他要射击你，他本来是要射中你的，然后你呢接住他射过来的火箭，这是靠着神的，不是靠着自己的，然后呢神帮助你拿住这个火箭之后，然后把这个火箭再扔回去，这个就是让仇敌坐我的脚凳的意思。这个仇敌本来是想要把你灭掉，对吗？但是呢，你就是借着他的武器把他灭掉，这个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得胜的一个秘诀。你如果你学会了这个呢，你只会越来越壮大。每一件攻击你的事情，每一个对你负你的一个问题啊，最后都成为你变得越来越壮大。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你信靠主的心。你知道这里讲到说，弟兄胜过他，指撒旦，因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羔羊的血就指耶稣基督的宝血，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你要顺服并为主做见证，这是成为得胜者的捷径。我说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最后这也是我自己经历很多的这个困难，很多的这种苦难的时候一个得胜的一个秘诀。所以每一次，其实如果从我的生命的这个经历来看，熟悉我的人就大概知道说，他觉得我这个生命经历里面啊，充满了很多的苦难和很多的问题，很多的这些挑战的。但是往回头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当我使用我刚说的这个秘诀的时候，每一次仇敌对我的这个设计、这个计谋，反而都成为他帮助我，他不是主观上帮助我的，他如果要是知道说他借着这些事情使我变得越来越强大，多么懊悔，你知道吗？但是实际上客观上来讲，真的是他帮了上帝的忙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感谢魔鬼，你知道吗？真的感谢魔鬼，这个陪练者，他作为陪练者使你越来越靠着神能够越来越壮大，然后在这个里面成为得胜者，这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很重要的。